您有五分钟。感谢主席女士，我也欢迎高级别代表团，并且赞扬你们的秋月女士的专业能力，她对于国际法的了解是令人敬仰，还有她的前任尤克哈亚喜，他也是令人尊敬的一位导师，我也赞扬你们所取得的进展以及缔约方所取得的进展。那我想要谈几点问题，首先是一个垂直的这个分隔还是存在的，也是和你们的国际形象不相符的。28%，在工程当中呢，女性是占50%，物理只有20%。你们是不是要采取特别措施？然后自从上一次的这个报告当中，你们有没有评估相关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在大学以及研究生学院当中，女性她是在教师当中占26%，然后教授呢只有18%是女性。那么临时特别措施你们是怎么使用的？那么他们对于弥合这个差距它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还有是女性的这个讲师，我想问问对于他们的职业晋升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很多人都是兼职的讲师，那么他们全职讲师面临女性担任全职讲师面临什么样的阻碍？然后接下来的我们看到这个教育系统它的竞争性很强，但是这个让我们有一些担忧，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学生的影响。我们想要问一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了相关的研究？2018年女性申请医学院，他们的相关的分数是在你们的报告当中也发现他们的分数是不平等的，那么你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我们看一下，比如说这个日本的女医生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你们是不是考虑相关的临时特别措施，比如说奖学金、特别的学习课程来确保他们能够进入医学院呢？然后还有教材的问题，还有成规定型的问题，相关的报告显示在教材当中女性呢仍然是被成规定型为这个照顾家人的母亲、祖母等等，他们的工作呢也是男性的补充。关于慰安妇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你们回复日本的教科书相关的这个问题当中，你们说教科书是私营的出版商所印刷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缔约方怎么样来确保这个标准的准确的信息得以传递？然后上一次对于教科书进行审计是什么时候？然后 CEDA 建议对于教科书进行审议，来确保女性的角色以及她们的贡献是得到了正确的反应。关于女性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了解到大概呢他们工作时间是11小时，很多呢都把工作带回家里，然后他们加班也没有加班工资。那么男性教师在小学当中有多少男性教师？然后你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确保女性的教师她的工作环境是变得更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这个老师会对一些孩子做一些侮辱性的这个言论，有没有关于这些这个语言上的暴力的相关的这个措施？性别培训是不是影响了这样的评论？关于非传统的这些家庭的孩子的这些言论，然后还有就是在寄宿的女孩子， 在寄宿家庭的这个女孩子，我们也意识到她们的发展受到的影响，是因为她们经受了一些创伤。那么这些创伤是怎么样的影响呢？她们的心理咨询情况是怎么样的？也请主席女士再多给我半小时来问一下全面的性教育，也是在165条当中提到的。语言呢受到了很大的审查，所以老师能够表达的内容很有限，时间也是很有限，只有3个小时。那么高级官员也是反对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你们是不是会接受 CEDAW 的标准，也就是把基于权利的这些教育呢，还有是性教育定为这个强制的必须要提供的教育？最后关于学校的暴力，有什么计划来解决性多样群体所面临的霸凌的问题，并且还有是通过相关的教育的项目来解决人工智能所造成的基于性